嘿，各位好，我是如念，如果的如，念想的念。此时此刻，在中国的安徽安庆，向各位问好，你还好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搜索“心念如声”，就可以找到我了。也可以加关注之后，点击历史消息来收听最新的节目。最近一段时间，运气不是特别好。先是骑车摔跤，后是车辆被盗，总之这段时间啊是特别的不顺。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么一刻，见谁谁都不爽，见谁谁都不爱搭理。大家也可以在公众下方来和我留言互动，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有人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每一次开车到家后都会在车里坐一小会儿。也有人说，因为车里安静啊。那么还有人说，因为车里的歌没有放完。我有一个姐们儿，有一次把车停在了路边，静静地看着人来人往，什么都没有想，两个小时。后来电瓶没电了，车子也启动不起来。好吧，我们不得不说，成年人的生活当中啊，好像似乎没有容易两个字。在知乎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一个回答点赞特别的高，他说，很多时候我也不想下车，因为那是一个分界点，推开车门，你就是柴米油盐，你是父亲，你是儿子，你是老公，唯独你不是你自己。在车上，一个人可以在车上想静静，想抽烟，想这个身躯此时此刻是属于你自己。有个女生告诉我，每一次和男朋友吵架，伤心了，难过了，不怕没去处，油门一蹬，四处晃荡，哭一场可以撑半年，然后补个妆回去，厚着脸皮，嬉皮笑脸地继续把游戏玩下去。是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活着好累，每天扮演着各种角色，忍着脾气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我们要不断地给自己灌输成熟高情商的行为准则。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话，他可能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个朋友眼里的成功人士。可是只有在车里的时候，他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幽暗狭小的空间，一支忽明忽暗的香烟，晚上的 FM 主持人轻飘飘的话语，才会让你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感。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美好。成年人的生活是没有容易两个字。有一件事情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小些时候我们这座城市进驻了第一家肯德基店，我的爸爸带我去尝鲜，于是他给我买了汉堡、薯条、橙汁儿。作为一个小朋友，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最幸福的时刻。当然我也不是白眼狼，还是会拿着薯条给爸爸说，您尝一下，可好吃了。我的爸爸只是慈祥地看着我说，我不饿，你吃就可以了。但是一到家，他就热了两个馒头，把昨晚的剩饭给吃了。他是饿的，只是他作为父亲的身份，没有办法让他去争夺属于我的薯条。曾经有一张动图流传很广，在日本的地铁当中，有一个男生坐在那里啃着面包，强忍着委屈，眼泪似乎就要夺眶而出。谁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份心酸，每个人都好似理解。谁身后都有一堆不可说的故事，但他的那身打扮给他定位了一个体面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除了忍住不哭毫无办法。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有一句特别著名的台词，马蒂尔德问，生活是一直这么艰辛，还是只有童年如此？里昂说，一直如此。成年的代价就会失去自我，因为我们只能够把真实的自己藏在车中，打开车门走出去，就必须微笑地面对每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艾米， 是一个特别容易欢脱的姑娘。如果一个人有关键词，她的关键词就是笑，特别喜欢讲段子，给我们推荐的电影是喜剧。就算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啥问题了，她总是特别的乐观，导致所有人一有负能量就会向她倾诉。好吧，不得不说，有一天晚上11点多，她扛着大包小包来找到我时一脸疲惫。他加班很晚回到家，被房东赶了出来，说租期到了不租。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房东任性，艾米一点招都没有。我没有见过他这么不开心的样子，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而他却反过来和我开了个玩笑，说你说这波水逆是不是过了点。他轻描淡写，让我心里发堵。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了，他说我挺好，已经吃过，工作还蛮开心，新租的房子离公司很近，10分钟就可以到。哎呀妈，你就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接电话的时候，他身上背着那个大旅行包始终是没有放下来，看着他坚强的样子我想哭。我说累了一天，早些休息。他依旧笑嘻嘻地说你先睡，我还有一个方案明天交。那个时候时钟已经指向了12点钟。于是这个时候我就跑去睡觉，半夜起来想喝点水，发现艾米坐在沙发之上没开灯，只有腿上笔记本的光映在他的脸上，满脸泪水。我不知道他这样哭了多久，甚至看着他木木的表情，我都可以觉得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哭。一个人最彻底的崩溃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毫无声息的默默流泪。这让我想起来以前曾经有看过一热门微博，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看起来正常，会说笑，会打闹，会社交，表面平静，实际之上心里的糟糕事儿已经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不会摔门砸东西，不会流眼泪或者歇斯底里，但可以某一秒突然就积累到极致，也不说话，也不真的崩溃，也不想活，也不敢去死。曾经有一篇文章刷爆了朋友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叫 IMCEO Beach，里面用调侃的语气说出了很多创业者的心酸。我当时把这篇文章转给了一个创业的朋友，还没2分钟他就发给了一连串哭的表情，然后发过来一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我睡得像婴儿，每2小时就大哭一次，我经常头一天还觉得拥有整个世界，但是第二天我会觉得世界正在离我而去。他说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这个朋友从来在我面前都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充满正能量，甚至当我们有一些不痛快熬不下去的时候，都喜欢和他聊天，因为他太积极了。可是这些积极的背后却是头发快要掉光的焦虑和每晚默默的哭泣。人生当中最为恐怖的孤独，不是没人能够理解，而是被人误解。我有一位学长，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创业，3年之后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年轻人别老是想不开去创业，也别老是自己想要当老板。以前总觉得有梦想一定能够靠自己努力实现，现在发现没钱根本没资格谈梦想，每天一睁眼就是房租、水电、物业费，公司的各种开销比想象当中要大得多了。有一次他跟我说，第二天就要发工资，没钱跟所有的亲戚朋友借了个遍。他说当老板最怕的就是对不起员工。我还有一个朋友，终于在给人打了10年工后，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可以创业，找了几个朋友共同开了间广告公司，度过了前3个月蜜月期。有个合伙人非得说大家的理念不合要拆伙，本来都是兄弟朋友，因为利益原因私道人尽皆知，不仅人走了，还把自己管的客户和团队通通都带走，创个业连当年一起尿过坑的哥们儿 都开始翻脸。朋友却根本没空难受，他说还有下个月的工资要发，还得给供应商结账，他必须得赶紧找到新的客户、投资人，给人心惶惶的员工们开始打鸡血。他想哭，想吼，甚至想和那个哥们打一架，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够做，只能够每天下班之后去附近的小花园坐一会儿，看看大妈、大爷跳一跳广场舞，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快乐出发，回到家还笑着面对父母、妻子，陪孩子玩。再后来他跟我说，就是看到大爷大妈跳广场舞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看着他们满脸的高兴，特别的羡慕。他在别人的眼中是负责任的爸爸，有担当的丈夫，孝顺的儿子，赚大钱的老板，但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快要被榨干、面临的中年危机的老男人，连跳广场舞的幸福他都没有。好吧，每一个人的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不容易的是在你明明知道真正的自己早就被这些社会身份包装得被遗弃甚至埋葬，但你却没有退路，没有第二个选择，你只能哭着爬着把那些被人寄予厚望的身份给慢慢地扮演下去。可是每一个人无论爬得多么的辛苦，演得多么的艰难，内心深处都还会有一个微弱到快要窒息的声音，于是在不停地拷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它到底是什么？是身在红尘的体验，还是看破红尘的领悟？山的那头它到底是些什么？我们只有爬过去才会知道吧。我特别喜欢一首歌，有一句歌词，25年的人生就这样过去了，我仍要努力地去翻越那希望的高山，为了让人生有意义。我不想说沼泽总会过去，星辰大海在向你招手，甚至我都不觉得吃苦是有必要的，但是找到生活的意义的时刻恰恰是在当你熬过去撑下去后，可以用上帝的视角去审视那个当年奋斗的龇牙咧嘴的自己的时候。好吧，人生真的像爬山一样，山脚下的我们就像是小些时候天真无邪井底之蛙，爬到半山腰你才会慢慢的发现体力废光，下山已经是没有退路，还恐高不敢回头看，往上爬手脚并用都不见得能够挪一步，但是能爬过去的就是那些能够挺住的人。挺住意味着一切。还记得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被自己的感情压得快要憋死，他跑到柬埔寨找了一个树洞，把心底的秘密通通说出来，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此时此刻，希望大家可以把心念如生的微信公众账号当做你心灵当中的树洞，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话，请通通的在评论区域留下你的话语，虽然不能够及时的帮助你解决，虽然不能够时刻的陪伴在你们的身边，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倾听者。在这里你也可以不用担心被厌烦被出卖，你可以轻松自在的坦诚的和我聊，在这里你就是你真实的自己，没有人敢打扰你。如念在这边等你哦，你准备好了吗？